在南韩新总统文在寅当选后只是数日，就首次面对北韩的挑衅，提早考验他提出的这个和目中无人核邻国和平对话的政策。文在寅谴责了北韩在星期日进行的导弹试射，并显示出和美国以及日本团结一致。据信这一次试验成功的是一枚新型两级液体燃料火箭，射程达4500公里。北韩国家通讯社星期一说，这一次试验是为了检验携带大型重型核弹头的能力。导弹飞行了787公里，飞行高速达2111公里。文在寅总统警告平壤，挑衅行动将受到严厉的回应。他还呼吁发展南韩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以补充或者代替有争议的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反对部署萨德系统，认为这个增加了美国军事能力对地区的威胁。文在寅在竞选时承诺将努力与平壤进行谈判和接触，但是作为新任的军队统帅，他强调只有当北韩改变行为时才能够对话。文在寅澄清这个有条件对话的立场似乎和美国总统川普基本相同，亦都和过去的美国以及南韩政府基本相同。首尔的延世大学北韩研究所的政治分析师冯英直表示，首尔和华盛顿的认知仍然是一致的，不能够妥协的最终目标是解除北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和设施。北韩无视国际制裁，公开宣称自己是事实上的核国家。金正恩政府认为，继续努力发展能够到达美国大陆洲际核弹道导弹，对其生存至关重要。冯英直说，除非平壤同意讨论为了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而最终放弃核武器，否则文在寅不会推动重新开始谈判，或者是重新开放类似开城工业园区的合作项目。开城工业园区2016年关闭之前雇佣了54000名北韩工人，每年给北韩经济和北韩政府带来大约1亿美元。冯英直说，文在寅政府非常清楚首尔开始接触平壤的困难程度，因为南北韩的经济合作的任何改善都必须克服一个障碍，或者说国际社会的怀疑，即与北韩的经济合作可能会给平壤提供进一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财力。川普政府将阻止北韩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当务之急，并强调如有需要，美国将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摧毁北韩的发射场和核设施。为了显示其动用武力的决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最近向该地区增加军事部署，其中包括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华盛顿最近强调希望北京加强合作，更加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但是在中国四月初执行了对北韩煤炭进口的严格禁令及其他一切措施之后，有迹象表明中国又放松了这个具有经济依赖性的盟友的压力。有报道说，由于不再担心中国石油禁运，北韩的汽油价格恢复正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四月份暂停飞平壤的航班只有3个星期。北韩本星期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美国和南韩亦都派代表参加了这个国际经济论坛。据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抱怨说，邀请北韩是在全球试图向平壤施压停止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之际发出错误讯息。首尔的世界北韩问题研究所北韩问题分析家脱北者安江日说，中国没有歧视北韩，要其出现在外交舞台上显示出北韩的强硬战略在外交上行得通。安江日说，他认为他们必须考虑需要怎样额外的制裁将会使北韩放弃核武。南韩星期一表示将向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德国派遣特使，讨论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南韩前总理李海赞将出访中国，他以前亦都曾经作为自由派的前总统卢武铉派往北京的特使。卢武铉支持南北韩之间无条件的援助和贸易往来的阳光政策，但是这个政策最终由于北韩持续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和其他挑衅行动而告停。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